59. 问：如何是戒？答：戒者，戒你心不妄动而意于定也。故最要紧的是心戒，心不为境界所动，于一切境无染无住，是一切戒的根本。再由不动的妙心起饶益众生的大悲方便，处处摄受利济，方能具足一切戒的功德。魏老师，这个戒好像感觉以前吧，没学心中心的，对这个戒相好像就是特别认真啊，就是感觉哈，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感觉是一种舒服，好像一开始。后来现在我们学了心法了，其实就感觉好像那么不像那么沉重了，就很轻松很多。嗯，
对对对。
那魏老师，您看师兄们现在还没有贴出问题来，嗯，您不行。您对这个戒的理解，然后就给我们先讲讲呗。
我们一开始学佛的时候跟大家都一样，那个肯定是从戒上来戒自己，来戒定自己。比如说不吃肉，这一样肯定就绝对不吃，就是决定不吃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但是看到二主他说的那个什么是真正的戒的话，戒就是在于戒你的心呐、啊，你起心动念不就是犯戒吗？我们就看到二祖说了，从来鱼肉是心，菜豆是蔬。我们认定吃肉就是绝对的犯戒，这个肯定原来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啊、但是。二祖说的是鱼肉是心，菜豆是蔬，最后一句是随缘是蔬，还有一句看谁能想起来，葱蒜是荤，对吧？葱蒜是荤，我们常人都说葱蒜，我们大家的理解就是我们学佛的这些佛教徒都认为荤就是肉食，实际上你看二祖说的是葱蒜是荤呐、是说那个五心呐、那这个就是验证我们怎么去持戒才合乎我们的心戒，是不是？那肯定是。还有一样，前一段有师兄弟就跟我说了，我不吃肉，但是我看到的修心密这样的有的弟子在吃肉，我内心很烦恼。对这个事儿很厌恶，弄得他自己不能那个打坐入定或者怎么样啊，他自己因此而生了大烦恼。要不是我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他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我们看二祖说的就跟我们说的不一样，说是随缘是树，人家那个就在那个环境里边了啊，那他只有这个东西。你吃不吃？那一锅汤你喝不喝？只有一个葱花你喝不喝？这事儿都成事了，要是我们肯定都卡壳了嘛。遇此而无助，根本不敢，从内心里来讲根本不敢啊。在六祖在猎人队伍里天天看那些杀生，天天吃肉边菜，天天里边有腥肉味，他怎么办？那也是一代祖师啊，我们说的是戒，还是守我们自己的心，还所有的戒都是为了让我们自心清净，然后能够出离，能够正道，能够培养我们的定力啊。因为你吃了那个肉以后啊，就对我们的那个打坐，就是内心，就是说我们的身心啊，它不通透啊。你吃了那个葱蒜以后啊，你那个什么呀，老散乱，故而不吃是有利于我们修行的啊。那这个事儿我们要是说了弄得太绝对了，你说有这个肉的地方，这个世界我都不待，我说了很绝对吧，我不呼吸那个微生物，或者是空气里边有微小的，是不是？那个你吸不到，你要吸到了你就是食肉，那你这样子这 这不是佛说的那个戒，那是另外一种，那些人偏在这个死在执着在这个戒中啊，这样认识的，那你没法生存，你只好也死，永远别再有这个身体。如果有，你就会在这样的这个世界生存，你怎么办？所以圆寂老人说，戒者戒你心不妄动，而意欲入定。我们说不吃肉，是说他对你的修行，对你的解脱有没有帮助，还有充善。随缘才是素，真正的才是那个我们能做的随缘，才是佛说的那个戒体，是我们的心戒。我们看过去，说的多了，我们在鹤壁那时候有庙嘛，我们那些师父他去受大戒，原来是沙弥尼，然后他去受三坛大戒的时候，个个都在定中，个个都在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感受到是佛的加持啊，或者是戒体，就是自心内心非常清净，就是能够在那个戒那个受戒的那个当下，就是他们受戒的那个好多人呐，比如说1000人2000人，他们在那个当下大家都在那儿共守这个戒律的时候，他们那个内心的那个清净，他们能知道能够体验到内心安稳自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那是戒体。如果人有给他说透了，就跟我们说那个打坐修行能所双亡，证得我们的实相之相一样，戒体不就是这么，所有的戒，所有受戒的，他这个守戒的这个结果就是为了解脱嘛，就是获得戒体嘛。所以真名戒体则彰显的就是戒相的果德，我认为是这样啊。所以你再回过头来说，那你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就是那个没在究竟的那个戒体上啊，就是失了真心了啊，就是这回事嘛。所以你看你吃葱蒜的时候，他会起这个各种散乱之心，那就是起心动念，是不是？然后你吃肉的时候，他就是昏沉啊，你这也是不是像上师说的那个我们的戒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对你的解脱是有障碍的。所以我们应该我原来跟大家想的一样啊，也是一条一条，甚至几百条，怎么样，我们说五戒再细分几百条，或者是几十条，那个菩萨戒我们都受过嘛，啊，当时也都受过，然后再到最后你叫比丘尼那个几百条戒，这个戒就是为了让你，就是在给你提供一个修行方法，也是修行方法，就跟我们心中心一样，我认为是这样，把戒守好了，你就可以证到什么是那样的果位啊。所以这个戒呀，它都有赤范开折的，但是现在我就很少听，就几乎没有听过别的或者师傅呀谁在讲这个，我只是听过齐老师讲过，哎，什么算开，什么算遮，什么算守，什么算放，他这个他有具体的啊。当然这个人一定是个明眼人，他才能讲得那么透彻，所以我们呢知道有二祖给我们界定了这个戒律怎么守，那这是我觉得这个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应该心里边一下子就好像是豁然开朗，哎呀终于明白起心动念谓之犯戒，他是为什么这样说啊，为什么二祖这样一说，我们马上都能够觉得是圆融无碍的，哎，戒得戒你心不妄动而意欲入定。如果说把这个戒都守好了，那你不就在定中吗？对不对？故最要紧的是心戒，心戒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起心动念，是吧？你能够不起心动念的时候，不是利益你修行吗？ 心不为境界所动，一切境无染无住，是一切界的根本。所以我们平常那时候也是一条一条手，有一天就是因为这个手戒了事，也是时时刻刻连睡觉都绷着那根弦，对不对？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呢也是不知道遇到啥事了，我现在想不起来，就给元一老人写了一封信。写了信以后，元一老人就回了，这个戒律，我们心中心的戒就是起心动念位置犯戒，就是这样说啊。当时听到这个，哎呀，就是大为惊喜，就心里边猛然一下好像是轻松了，知道这个戒指应该怎么守了啊。这个如果说我们自己心里边有欲望馋，要非要吃什么鱼，非要吃什么虾，非要怎么样，非要吃那块肉，你就是犯戒。或者是说你非要吃那个葱蒜韭菜，一样也是一样，就是这我说的道理，是因为自己的欲望而需求这个东西，那你就是犯戒。我们应该一开始守的时候肯定是我不触碰的啊，然后你的功夫，你的德，你的道行，你的羞耻，你的功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吃与不吃它都是应该是这个你这个自信的没有什么变化啊。就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让你去吃去，我就说它影响不到你这个如如不动的心了，应该是这样啊。当然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肯定不会故意去怎么样，对吧？再有不动的妙心起，饶以众生的大悲方便，处处摄受利己，方能具足一切界的功德。再有不动的妙心起，饶益众生的大悲方便，就是你得戒的根本。你这个守戒守得好的时候，你以得根本啊，已经守戒守得自心清净啊，再有不动的妙心起，饶益众生的大悲方便。我们上面讲了不少的，就是说我们按照二主的那几句名言，就是怎么持戒位置不动，怎么算是守戒，我们就知道随缘是数啊什么。就我们看到元一老人呢、起心动念位置犯戒，我们看到这儿以后就知道了，重之重是说我们的根本，是说我们的戒体。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心不为境界所动，与一切境为什么能够不动，能够无染，能够无住，这就是我们已经证得了根本智，哎呀，获得了根本啊，本有的智慧，本有的清净，本有的那个清净智慧，再有不动的妙心起，饶益众生的大悲方便。这个时候，你看，我就看发现我们那个师兄弟有个问题，就是说，一旦我会得了，我知道我通达的哪一点道理，就以为是正道了，然后过过不停的向人推行，你这不是心中装了一个我本自妙有的智慧这个东西吗？你装了这么一个东西吗？这个东西向外推销一点用都没有，那顶什么用啊？你自心在动啊，你以为你获得了根本要利益大众，但是你看，再由不动的妙心起，饶益众生的大悲方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心把我们自身的这个智慧能够布施给他人，利益他人。我们学佛最初的发心也是饶益大众，恒顺众生，不让大众在这个离开解脱道这个地方越来越远，是吧？啊，处处舍受利己，也就是说我把这个佛法的大智慧、般若智慧作为我自己，就是说感受了佛的恩泽，要施舍给大众 啊，救济大众，是我们发的是这个心呀、啊，是这个心。但是你要是作为推销的话，你心里边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你心是就是惶惶不安的，肯定是。你怎么会安呢？你有一个宝贝，我装的这个宝贝，我想让告诉你，上师说了，不是说连这个不可得也不可得，你必须这样，你才能把别人的那个执着心打掉，是不是？你在这执着了一个东西，怎么会有利他的妙用呢？嗯，总而言之说，就是应缘而起，你能不能够寂而不动，应而无助，升起这个大妙用，大悲方便，是这么说，这才能真正的饶益众生啊，对不对？这个我们都说过，昨天我们还说了，对不对？没事的时候能不能寂寂然，有事的时候应而无助，这才是真正有不动的这个妙心起的饶益众生的这个方便，才是真正的我们那个守住这个心界，就是我们这个在根本上不能留一丝一毫的那个尾巴啊、你有个东西，你那个东西要卖弄，那会有什么用啊？那会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是，所以说什么事儿自己起心动念了，那不就是犯戒？你起了个心要推销你这个东西，你推销不出去，产生不了这种大悲方便饶益众生的这个结果，产生不了啊。所以你心要首先要死透，为什么？为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师傅，我们前一段就学过那个公案啊，明天还准备提，就是说那个师傅逼得他的弟子，直到他弟子是有这个明了的时候，但是不稳，就是不稳啊，就是内心不安呐、啊，还有不安的时候，就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到彻悟了手的这个时候，逼着他。住在那个房间里，不和这个大众接触，让他自己闭死关，干啥的？让他自心息下嘛，妄心息下呀，彻底息下。你看看，为什么这样？这个师傅经过几年这样调教以后，他自心那个心确实息下来了，了无一物。再为人说法的时候，那就是妙用啊，对不对？那这个师父一开始可能心里愤愤不平，觉得他师父对他太严苛了，可是这个作用出来以后，让他自心死透以后再活起来，才是真正的活呀、啊这才是戒的功德，才是那个果德嘛，对不对？我说的戒有点多，今天说的有点多，我看这个郭子说的话，哦，恒河大手印，心一动就是犯戒，我看他说的这个，不是等事情做出来才算犯戒。从前有一个徒弟问师，如果是破戒，当隔壁女子洗脸擦面的时候，你听见她的耳环声，那就是破戒。你想想，我们都生出一个那个念头来了，那么出众的念头，要推销自己，这个念头有多么厚重，是不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你能不能把你的心彻底歇下来？如果说你歇不下来，你自己老老实实的修行打坐，磨了你自己，再也没有事可找了，然后有事的时候去应，这才是我们这个学佛的本分，才能真正的，比如说我们遇事才能做得主。哎呀，你这一会儿你就因为你有个大宝贝的这个方这个东西，你就待不住了，你就耗不住了。给你说，你这个理通透了，然后后面还有很了不可得的，了不可得后面还有一个了不可得的，你能不能把学佛这个事儿忘掉？我们昨天都说到这儿，如果真能到这儿，你心死透，死透了再出，哎呀，那个功德之体啊，那个果德，那个就是说我们那个。那个心体啊没动着半毫，你这个时候再出来，再那个什么，才是你才能够真正的利益大家了，这个也不是，也可能十年，也可能二十年三十年，那赵州老和尚为啥 活了120岁，118岁的时候才出门。那他咋不像我们一样呢？到处推销啊？他怎么会在那个破院里面住了那么长时间？嗯，40年不杂用心，不是我们好像知道点道理就万事大吉了，就能怎么地了，就能了生死了，不是那回事。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走，如果像那样子认为的话，嗯，那肯定是他误的是他自己。到时候你别哭爹喊娘，你到临终的时候吃不上一点劲儿，不行的。我就说坐相了，着了那个法相了。对，为什么听到这些声音就是破戒？因为你听见声音就是着相，耳环那个簪环首饰是女人事物，你着了女人相，起了分别的念头，你起一个什么念头都是犯戒，不就是这吗？好，我们这个基本上我就是把我的这个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嗯
嗯，好的，魏老师。60问：善行是否主要是对治自己以往自私自利的习惯，达到无我之境的另一种方便呢？答：善行的确很重要，但不是最主要的，主要还在开智慧。佛者乃觉悟不着相之人也，如不开智慧只做善事，充其量不过做个享福之人罢了，福享完了还要下地狱，仍不能了生死。但如果明悟心性后，以菩提心去做一切立生之善行，则一切善行又能成为道上的增上缘。
我这个不讲，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
好的，现在社会上的人好像有一大部分人，他们认为行善就行了。前几天还遇到一个人就说啊，我只做好事就行了，我也不皈依佛，我也不用学佛，我就做个好人就行了，我就做好事就行了。你看上师说了，这不行，最主要的是开智慧。啊，佛呢是不觉是觉悟不着相的，你只是做善事，然后不开智慧的话，老人说了，只是做个享福的人罢了，福享完了，然后还得下地狱啊，仍不能了生死啊。
他这个，我就想呢，我们学佛都变成什么了？都是别人一说，哎呦，他信佛，好，他不吃肉，就这么定义了。现在有些我们就是学佛的人学了认为我就行善，哎，我不做恶事啊，我心里边安生啊，就是怕恶报啊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当然这个都不能说是佛教，都不能说是信佛这样的，这都不是信这个佛的正见。嗯，
是他们都误解，都没有明白学佛到底是干啥的，这好多人也不明白。61问：世上很多人不信佛，还讥笑学佛人，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是否很难或不切实际？是不是只救有缘众生？答：发愿要广，不可分别有缘无缘，以及亲疏远近。至于能否得度，这就需看因缘如何了。佛亦不能度无缘众生啊。
世上很多人不信佛，还在笑学佛的人，故要发言救度一切众生，是否很难或不切实际？是不是只救有缘众生啊？上师说了，发愿要广，不可分别有缘无缘，以及亲疏。这个关键是我们肯定是我们一般学佛的人都想的是我先立业，比如说我的孩子听法的时候把孩子拉上，灌顶的时候把孩子拉上，我觉得修法好了，得到什么利益了，然后把孩子拉上，再一个就是把自己的亲人拉上，往往都是这样啊。 最难度的，我就觉得是离你最近的个人，很难听进去，他很难听进去。所以说你看上师说的是不可分别，有缘无缘，一有亲疏，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有亲疏啊？这个地方我也觉得很重要，不让我们分别这个亲疏远近。如果说一有亲疏的话，有关系近的和关系远的这样子，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大家都想想，如果有了这种情况，有了这种亲疏之别，在我们内心里边已经产生坚固的那个自见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不知道能不能想得到哈？
那不就成了小团体、小帮派了？不能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
有人说是贪嗔痴，有人说是分别心，有人说是情见，对，说的都有几分啊，都有几分靠谱。就是我是说，你一有亲疏，便有偏离，偏离什么？偏离我们这个本心啊，还是说我们那个性体、性体，还是说我们那个体相，你就偏离了，偏离了我们那个本来如是啊。你有亲疏，你不是离开我们那个本心大远瞻，又有对立了，又有对峙啊。至于能否得度，这就需看因缘如何了。那这个有的说话他就是不听，是吧？那个佛说的他也不听，在我们内心里边觉得佛无所不能，是不是？那他这个也不能度，这个他不听，他这但是他可以听别人的啊。这个我们都太熟悉了，能否得度需看因缘了。不听佛的可以听佛的弟子的，就像我们那个师兄弟一样啊。我记得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把延禧老爷接到我们那个家里边去，就是接到我们那个河南啊去的时候，就是有啊，真的有这样的事儿，真的有。延禧老人在这个客厅里讲法，屋里边我们那个佛堂啊，在屋里边，就是说那个主卧里边，还有几个人在那儿讲啊，他们自己跟他聊天。佛元音老人在外边讲法，那几个人根本就不屑听，根本就没看那什么，看得重啊，没看得那么重啊。就师父在外边讲法，那几个人在屋里聊天，很自然，他就是这样。我就是说，那他们不觉得师父讲法这个事很重要啊？佛也不能度无缘众生，我也不能，你跟他无缘呀，你跟他讲话，他你看都在他身边，你想别人可能坐飞机上万里飞过来，或者怎么样几千里赶过来，哎呀，觉得难能可贵，哪有机会能聆听一句，都觉得受用无穷。可是有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儿确实是存在的，啊，现在仍然是，是不是？他仍然是，这就是这个因缘，这个法缘呢，他就这样，佛也不能度无缘众生，就是这回事。这个事儿就有，就是这样的，这个一点也不稀奇。好，就这样，含在二里，不是为一众生发愿，而是为无量无量无边众生发愿。我们就是。那个无缘的大是同体大悲嘛，是我们发愿的时候肯定是这样，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因果，没有分哪一类的众生，哪一怎么样，不是这样，普愿啊，不是为一众生发愿，是为无量啊。对，我们心中心，你看我们修心中心，最后它有回向文呐，大家都知道，都发了这样的愿。昨天我就是可恨，就是可气的，就是说。我们自心的这个心量根本打不开，我们就那么一点儿，就捉着说着，在那个内心就为自己那一点点那个心呐，你都不能像佛菩萨一样广度众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发愿啊，要转换这样的一种这个现状，就是这样啊。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个心呐，它突然可以进虚空变法界。无形无相，对吧？但是又回来了，心又缩成一团， 就那一点儿，就为自己的事儿琢磨不完，就是自己那点事儿，哎，弄不完了啊，就是那个心，它不能像浮浮沙烟那个高原那个广大，不能那样。虽然我们发的这个愿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有，发了这个广大的愿，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我们那个现有的状况，它不是这样。哎，我们还要恒久的、恒长不变的这样子做嘛，对不对？还要这样，向佛菩萨学习发大愿，嗯，实际上就是这样啊、嗯。我这是说发愿的事儿，我们要这样做。好，
62问：要度众生，首先自己要开悟，要有神通，否则谈不上度人。人家也不信你，但如果只顾自己修法又不度人，会被斥为自了汉，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答：你的观点错了，现在自己修法正是为了度人而修的，不是为了自己寻快乐而修行，这就是菩萨心肠的大乘法。反之，只为了自己出苦海，不顾他人，即为小乘法。另外，度人不在神通，而在道眼明正，不致使人入歧途。假如以神通来度人，那么外道与魔王都有神通，他们都能度人吗？你们修法都着神通，这是大错。须知成佛不在神通，而在开发般若。
我看看这个一般的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应该是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嗯，但是上师说了，都是大乘之心啊，就是大心凡夫啊，做所做的事儿。可是我们自己，哎呀，自己那点考虑的，唯有自己，就是自己那点最重。我们往往都是这样。这佛法如果说不能利益了自己，可能都不去干这件事儿，是苦于没有出路啊！自己哎呀，烦恼的不行啊，苦恼的不行，终于听到能有点那个什么了，哎，就好像前面有点亮光了，那个妄想啊，那个烦恼有一点点松动了，哎呀，能知道这个。觉得对自己有利了，往往我们都是修法，都是这样啊。他说，但是我们的师兄弟里也有，他就是一开始就发心为了大家，哎，为了大众，哎，他就是这样。我们应该赞叹这样的人，这样的凡夫嘛，大心凡夫嘛啊，甚至他都发愿发大愿，将来这一生终了的时候，还在这个世上度，就是跟这个众生滚，他不去净土，他不去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去那个弥勒那样，这个就属于我们的那个大心凡夫。虽然自己没证道的时候，他就发这种心，就觉得很让人赞叹，就说他们那个心量很大。嗯，我们应该是像菩萨这样发心，这样学习，学习他们这个大乘那个发心啊。但是你看这个事儿呢，也没法太勉强，嗯，因为我为了我自己我都受不了了，我打个住，我都快痛苦死了，我熬那俩小时我容易吗？对吧？他都是这样，对不对？嗯。另外，度人不在神通，有些师兄说我本事大，我可以用这个方便去方便度化他。上师说了，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世界的人呢、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啊，都学齐老师说，都鬼精鬼精的。哎呀，他那个跟过去的那个古人呐、啊，那种本分呐、啊，那种那种植入啊，就是说现在的人没有那个那时候人的那么朴素啊，不是像过去的古人一样，我只为学要学到可以植入啊。现在人想法多，哎，你一说神通的时候，他立马那个心呢、啊、就活到的很，哎， 你不说他还没有觉得这个神通有意思，这个神通有让他有本事，他能获得什么利益？如果说让他知道了这个事儿的话，那他那个心呀、啊，气在上头以后啊，他自己不能自制，就是说有诱惑力，通过这神通我能怎么地？是不是？我能获得什么什么自身的利益等等，还有那个好奇心，还有那个玄妙的那个好奇心，那个神通。其实上师说，现在的人十个那个修行的五双都好神通，就是说去见到这样的人，让他不起心动念，没有。所以上师在这说，渡人不在神通，而在道眼明正，不至于使人入歧途啊，这个很难的。然后你瞧那些被附体的，被那个魔变的那些等等，他们自己都不正常，还就我们看到他没有正见嘛，觉得他是不正常，但是他自心觉得他了不起的呢，他有本事，他可以怎么样，他变化可以神变，可以获得神通，可以那个什么获得利益。哎呀，咱这个他进去了，他再出来，我觉得没有一定的，就是一个有缘，一个有真正的善知识能撼得动他啊，他得听，哎，那这个就出来就是很难了。所以这个正见学佛第一要自见证，这个是太重要了。我们一般肯定不说这个神通之事啊，我们见那个，但是也有耳闻啊，也能听到那个大禹祖师的那些，是不是？他有神迹，有那个痕迹，是不是？到现在我们你看，过去多少年了，我们听到的还是觉得，哎呀，大禹祖师神神的。我们一听到这个，心内心抑制不住的高兴啊，就是讲往，甚至那些师兄弟跑到那个终南山里，哎呀，满山遍野的找，也就是他有一种力量。但是当然我们说那个大禹祖师，他肯定是用这个施舍一个方便啊，为了心中心的弘扬，就跟那敲门砖一样，然后令你入解脱道啊。可是所有的人他都在这个神奇上琢磨来琢磨去啊，他不思解脱，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太好玩了，太有用处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是一般肯定堵死这个口不讲，不说神通。假如以神通来渡人，那么外道与魔王都有神通，他们能渡人吗？肯定他渡的那人都跟他是同类，肯定就是跟他一样的啊。你们修法都着神通，那就是对这样这一类的众生来说，对这个问责和这个跟他一样的人来说，你们修法都着神通，这是大错。很感慨啊，用了感叹号，须知成佛不在神通，而在开发般若。哎，就像我们那个呀，一听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修的是那个禅密，哎，一听说东密，那里边宝贝多少，比如说我们喝了酒以后喝不醉，可以从头顶而出啊，身体而出啊，怎么样？一听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听过这个事儿啊，他可以把那个酒排出去，说了。还有啊，这是我只是举一个小例子，说很多很多这样的用，可以在我们世间可以应用啊，就是说他那个神秘变成了这样的秘啊。我们说了，说这个秘是说最平常的，是我们自有的一念不生了了分离的，是我们本具的这个大宝贝，这个是秘。我们说是这个平常心啊，所以在开般若不是在开发神通，你千万别走错路，以为我们修心密是开发了这个秘密之用，还开发神通啊，以为开发了神通就是得到了加持，还有的以为这个功夫高怎么样？哎，我见过呀，每年都打气。连着十几年每一年都打气，他说原来他丈夫不听他的，现在 听他的，不听他的不行，或者会中间出个什么漏洞啊，怎么样啊？就是他自己觉得自有点沾沾自喜，他觉得他说话有人听，这也是他的那个得到了加持和神用啊。实际上，我跟你说，这都是误区。哎，我们说的是平常心。
63问，请问师傅，理上悟的和亲证的体应该是一个吧？答：对，体虽无异，但适用不同。理悟的只是知解，遇事则非；证悟的则能遇事不惑，对境不动。对这个63问，先由那个妙空师您来给解释一下。
那当然啊，你要说从理上悟，老人说的理上悟，那就没力量，说那个啥，如药水拱，就是一遇见事儿都不行了。你不亲证的话，就跟认识人是一样，你要认识人，你见他一面，你再见他的话，那就有印象了，他就是背后你也能认识他。你要如果光听人说他长什么样，长什么样，你怎么了？你也怀疑，真正见了他的时候，你就不敢确定，你不见那一面就是不能确定，所以他没有力量，不通过自己证出来的，他就是不真实，他只在理上去说，但是从理上悟的话，你一做事的话就没有力量了，一做事情，一被牵动，那理谁还顾得理的事儿啊？那你自己没有定力，不行。老人说的可好，咱这我这解释不来个啥，然后魏老师说说吧。啊，阿弥陀佛。
举的例子挺好的，我们再说这个地方啊。请问师傅，理上悟的和亲证的体应该是一个吧？是。上师说，对，体虽无疑，但适用不同。说那个力量啊太小了，你能那个通达那个理，就说明你有了证见啊。我们说那个理无碍，如果说你理上有碍，就像我们喉咙里边卡了一个刺一样，懂不懂？痛死你，呼吸不得，怎么样都不行，吃饭也不能，也不能饮食，也不能喝水，不能，疼死你。如果说你事上有爱，那就是苦，我们说这是苦恶呀， 啊这是一个苦一个恶。第一个理上有爱，就是你这个就像我说的，喉咙上放了个极力，上不去下不来，就在那卡着你，就像那么难受。如果说事上不通达，那个苦果就来了。所以我们在事儿上理上可能都不通达，都不通达，那就是苦厄，一切苦厄正在现前，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现在我们中医通过学习组织，学习元婴老人，学习这个佛的研究，终于在道理上明白了。可是遇事儿就是那个连药水拱都不行。你看看上师说的是不是能够打坐用功到能所双亡，然后亲见本真，这个时候你不怀疑了。但是告诉你，这时候是离体，你事上还没有透呢，根本就还没有，仍然是对景生心，仍然是诸多的事上你都是过不去的。所以就说这个时候你才是理上悟了啊。原来你光读这个文字的时候还不行，你亲证一回的时候，就像上师说，我在门口向屋里看了看，看了看你自己，就是体验了一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让他如如不动。那你以为这就是如如不动啊？你时刻在动，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子。我知道这个理了呀，我那个 那个心也想起妙用，但是你事事有碍，你事事有碍，因为什么？你还在执着呀，还在执着，就是说，这就是说你要是亲证这个体，就是说你最后四证的话，有可能是不是这一生能够完成的啊？四用不同，理悟即是知解，遇事则非，证悟的则能遇事不惑，对境不动。所以我们你看，就是我们通过明理，然后辛辛苦苦三四年这么修行是吧？修持，哎，做功夫怎么样怎么样？终于有一天能够，哎呀，原来是了不可得呀！再也不抓东西了，终于明白了。你这个时候就是获得了礼物，礼物啊！再谁说你都不信，没东西，你心里边亲自体验了一把，不断灭，没东西。你体验一把，谁再说有东西你证到了，原来我们的一切心念和那个思想都是我们对境升起的集合体，原来是这回事啊。如果我不着相了，那不就是时时现前吗？一直处于那个如如不动吗？一直这样吗？啊，我们的心一直是这样的吗？啊，本来如是的这个状态嘛，是吧？但是你做不到，你千万别以为你就那一气啊，你终于明白了，是明白了，再也不抓东西了。理上我知道，事上我做不到。就说，哎，我昨天还说了遛弯，那念头没有人跟你搭话，哎，没有人跟你，你也没有计划啥，他喷出来一个，喷出来一个，你看不住的。哎呀，还有你不对劲的时候，他还出不来。你对镜的时候它出来了更快，你挡都挡不住，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还得继续用功。哎呀，要为什么说保运呢？说我们今天的人，别说我们赵州老和尚保运四十年，就说我们今天这个人更得这样啊，更得这样用功。哎，我们是那个理上明白了，终于明白了，可事上跟不上啊。这个知解就是说我们能够领会，哎，我的意思道理领悟，就是突然明白，这个突然有那点智慧能够悟到佛说的是什么。但是要正道啊，要实正道啊，所以说这个事儿理上悟和亲证的体随无疑，但思用不同，就是这回事，就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也是，我觉得你知道不知道，越用功越觉得自己不比人家强，懂不懂？你放下的还不够彻底，你用功就是我们走了几十年就是这样子，回头看不比任何人强，你放下也跟大家都一样，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放得下，能不能不粘着。哎呀，时刻警醒着自己，就这个道，就这回事啊！所以上师从来我都说，都以本身是接人嘛，他肯定是这样的嘛。你看，说戒也是，说我们打坐也是，哎，说善行还是，说什么他都不会发愿也是，是不是？往生净土也是，他都是说根本，所以时时要保，时时不能糊涂。哎呀，不能让他生了无名，抱着无名还不放，那你自己那个路，那你不是绕得很啊？我就说这么多。
春眠的梁师兄问：道理明白了，老师怎么到世上练心呢？多打坐还是世上去练练？
一练败了，那你再去打坐。道理明白了，你一到事上又练进去了。回头再打坐，打完坐，因为你道理明白了，你知道根本，所以你打坐就是培养你自己那个孤注一掷的那个力量。哎，后边应该有，后边你听吧，应该上师肯定会讲，师兄弟会问到那儿啊。这个再打一段坐，再去世上磨磨，一磨又掉进去了，那你还得必死关必。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个师傅怎么教他的弟子， 而且那个师傅怎么样？那个师傅，比如说这个方丈，这方丈石后边有一个小屋，是他把他的弟子关到这个小屋里，令他不能出入。为什么呢？他出来这个屋必须经过方丈石这个地方，这个门口，这个方丈就等于在这看着呢。哎，你要出去，肯定做不到。哎，他师父的话嘛，他已经明白了嘛，他又能够弃如佛法嘛，就是心死不透嘛。嗯，就是你说这种情况，然后闭关几年，出来再看。嗯，不行，你看为啥师父用这样的手段？那我们现在没有那样强手段，你自己自觉呀、啊，心中心。不是我们那个二祖啊，是圆隐老人，好像是二祖说过吧。我们这个令其明心见性，克其取证，很快就能证体。但是后期的，就是这个奇妙用，后边这个怎么能够奇妙用这一块，好像是说因为离师父太远了，过去也没有这种交流啊，是吧？很多就实际上死到那个半路上了啊，就是心没有死透，然后妙用没有出来，又有所怀疑，是这样子。哎，所以现在我们好啊，现在我们有这个网络，哎呀，不管在哪都能听到，还有我们有书，过去都没有啊，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这个不行不行，再打坐再磨练，因为你根本已得嘛啊，然后再去顺上天，为大家服务，发大心，这个肯定是啊，这是我们那个历练的这个历练，我们这个心地功夫啊，这个必有之路。嗯，不对劲的时候，你那个习气显不出来，所以我自心清净，我在这坐着，哎呀，清净极了，哎呀，享受那种那种寂静的那个状态，然后一有事不行啊，就是你说那个情况。不行，再磨就跟他磨磨刀样了啊！好，我们就这样啊、嗯。谁自己不行，谁自己用功呗，谁自己。
嗯，好的，梁师兄应该也听明白了。嗯，那我们进行下一个64问：正定和普通睡眠的区别？答：等你定功深入。睡着亦是了了分明的，而不是昏昏沉沉的。
这个我们就觉得我们师父要求的太高了。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简直太难了。
我就觉得这个呀，我觉得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用功用功，打七打九拼命，是吧，能够坐忘，能够那个到那个能守双亡那个程度的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可能就一小会儿，或者是半天，或者是怎么样，哪还会一直那样啊？做不到，做不到。所以后期的这个力量不如禅中行人那时候二三四年破参那个力量大啊，就是这样。你看上师说了，等你定功深了，睡着也是了了分明的，一点都不会糊涂。哎呀，不会起无明。哎，而不是昏昏沉沉。现在我们是尝试这样昏昏沉沉的，尝试这样。哎，时间过得很快，也是一种定，也是一种定。你说那个是，也是一种啊，时间过得很快，嗯，也没有念头，哎，或者是有阴境啊，有一些境界呀、啊，或者有念头啊。但是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或者说你没有时间概念，这么说吧，哎，入定的时候你不知不觉都处于定中了，然后出定以后，哦，我刚才入定了，你起念了。但是从入定到出定这个之间，那个没有时间概念，如果有时间概念你怎么入得定，对不对？你上座就困，那就是有的上座精神丝丝，问什么原因呢、啊、那一个老是困了，这不是你有这个师兄，如果说有的师兄一上座就困，那得这个师兄来问他是具体什么情况啊、
你要带他问的，我要问你他是什么情况，你可能说不出来。问什么原因呢？那有的就是精神，有的就是那个困难，那有什么原因呢？说的多了不好，如何解决？如果发现困难，那你就聆听咒语啊，思心持咒，那一做精神了，那还不是把那个精神那个力量用到那个念咒上啊，都不用解决啥，这不是就是这回事，对不对？如果你困，我觉得你这个地方这个师兄我不知道是谁，他是什么情况，那没啥错的呀，继续念咒啊，你有个明，心里有个清清楚楚明白的，继续念咒啊，就是打住了。好，这没啥说的，这上师说的是继续念咒啊，如果你起了一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继续念咒啊，好。
65问，怎样才是真性妙用？答，做事而不着相，不起二念，做等于没有做，这就是真性的妙用。乃至穿衣吃饭迎宾送客等等，都是自性的全体大用。
这个是师兄弟整理的时候是按这个情况，一开始怎么样，一开始打得怎么样，然后次界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到入定然后再起妙用，他也是师兄弟故意这样编排的，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这样是便于大家修行。我说刚才说那个等你定功深入，入定，定功的深入就是你入定的那个功夫，有功夫了啊，什么功夫啊？不动不变无助，我们就要这个功夫啊，孤注一静的这个功夫啊，时间长了它就是了了分明的，你功夫不到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刚才那个又补一点啊，我们再看下边那个。怎样才是真性妙用？大家知道不知道做事不着相，不起二念？这个不起二念啥意思啊？那这个叫平的，他有一个问题：每天早上坐上，肚子疼的想上厕所，说明你肠胃里边肠有问题啊，就有一点不通畅，就想看时间好久到。需要重新打坐吗？就是你起这个念看时间的时候，就是起念了嘛，就起心动念，你以后能不能制止自己别去那啥啊，别去别起这个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打坐，随着你打坐，你这个肚子它就不疼了，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一个是你不起这个念，再一个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起二念，只说做事只有这一念，只有做事这一念，我也同意，不是做事一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心到什么程度，无心，如什么样，如同他人在做，无我之做，做事能做到这个程度，那他肯定不起二念，可是我们做的时候很难达到这个程度，不可以，一般都是不能放舍身心的，这样去无私的奉献，没有一点回报，就让你去奉献去，可能是心里边。或者说我这样能明心见性快也算一个动力，可能会去做，或者是怎么样啊？说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一点都不那个，不存思念，反正就是这样，不容易，一般都是我们都学做善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这样子想啊。我们比如说修解脱道的，我们做这个或者是扩大我们的心量，练我们的心，我们总有一个想法， 如果做事不存一念的时候，也不诸相的时候，不起二念的时候，那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啊。我等于没有做，这就是真心的妙用。对，
就是做等于没有做，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能也不是那么简单。
是，比如说，我清净惯了，什么呀？就是这个清净带引号，我清净惯了，谁来我家串个门干个啥，我就心里边不愿意接待他。哎，这也是啊，我就不愿意那个，你没事来我这干啥？我自己甘愿这样清淡啊，就是心里边老是有我，老有我这个东西在起作用，都是自信的全体大用啊。对，这个谁都懂，穿衣吃饭迎宾送客等，都是我们自信的全体大用，这个谁都懂，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哎。但是就是不好做。自心一处。这个真是真性的妙运的时候，连那个一处都没有，连那个心都没有。我说的就是说，就跟他人在这样无我啊，这叫做事一心吧，我是说这样。一事无心，一心无私，无私的付出最难。对，这个你看，我们那个人，他都是有我，都是为自己，这个身体，为自己享乐啊，都是这样。或者我有名有利，或者什么，我要名，对吧？过去的人，他一般给他一个名。给一张奖状，一个纸写几个字儿，他就认了。哎呀，那可以倾尽倒费的这种去做那个工作啊，或者是利。而现代人他就是趋利啊。过去的人他，我就觉得他那个要那个虚名啊，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学雷锋，学什么，学王杰，学什么，都是那样子。哎呀，那个自信就是能够得到别人的赞扬，那个心里边。是一种精神支柱，是这样。现在这个让这两样都你都忘了啊，让你心死掉，再来出来再活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妙用。对，
刚子师兄说，对，魏老师说的，真把我的概念透过才行啊。
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不要有我。这个很难很难，一对镜就生心，不管生的什么念吧，反正是有作为。好，我们到点了。